今天要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五章21-43节。我们把时间交给君贤弟兄。
请听神的话。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，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。他正在海边上，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，来见耶稣，就俯伏在他脚前，再三的求他说：“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，使他痊愈，得以活了。”耶稣就和他同去，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。25节，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又花尽了所有的一切，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，病势反倒更重了。他听见耶稣的事，就从后头来扎在众人中间，摸耶稣的衣裳，意思说不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，意思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。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。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气，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：“谁摸我的衣裳？”门徒对他说：“你看众人拥挤你，还说谁摸我吗？”耶稣周围观看，要见做这事的女人。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，就恐惧战兢来俯伏在耶稣跟前，将事情全告诉他。耶稣对他说：“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”35节，还说话的时候，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：“你的女儿死了，何必还要劳动先生呢？”耶稣听见所说的话，就对管会堂的说：“不要怕，只要信。”于是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，不许别人跟随他。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，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，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：“为什么乱嚷哭泣呢？孩子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”他们就讥笑耶稣。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，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，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：“大力大姑米翻出来，就是说归你，我吩咐你起来。”那闺女立时就起来走，他们就大大的惊奇。闺女已经12岁了。耶稣确切地祝福他们，不要叫人知道这事，又吩咐给他东西吃。感谢主的话语。
今天是我们先欢迎李郭灵营传道。他第一次来我们教会来证道，今天证道的题目是暂且不要下定论。然后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君贤弟兄，让他来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这位传道。
首先代表教会欢迎李国英传道来到我们中间。他是来自马来西亚，早80年代中吧来到奥祖都中学，然后在本科毕业。后面就嫁以东帝汶先生李弟兄，叫李弟兄，就是他们也是当时在教会认识，他在那个教会信主受洗。他现在目前已有3男，12、10岁还有4岁。还有他先生跟婆婆也在我们中间。 目前他是在 Doncaster Church of Christ 的中文部中文堂当传道，还有另外在墨尔本华人浸信会中文中为儿童传道。就再次欢迎你传道来到我们中间，就把时间预设时间交给他。
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啊，欢迎我啊，非常感恩。真的，一踏进教堂，外面很寒冷嘛，教会里面很温暖啊，温暖的不是这个空调，温暖的是欢迎我的很多的笑口啊，真的是非常感恩。然后呢，一进到这里呢，大家都很热心的问候。所以我就觉得说啊，外面天气多冷都好，只要进到教会有家的温暖，我就觉得非常的感恩。然后呢，坐在前面，然后看见小朋友就在台上服侍，我说这教会多有福气啊，就是连我们的下一代也承传了这个信仰的这个财产哦。所以我觉得本来我还想说，如果他们在场的话，还想跟他们说谢谢，谢谢他们这么小就愿意站起来服侍大家。所以呢，你们教会是很有福气的，所以要加油，我们感恩啊。好，那在我还没有开始之前呢，就让我们来先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的恩典是多么的美丽。谢谢你也让我们真的有这样的福气，来到教会当中能够来聆听你的话语。主啊，你的智慧是广阔高深，若是凭着我们血气，我们参透不了，但是圣灵参透万事。神奥妙的是他也参透了，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上帝的事呢？哥林多前书这样提醒我们，主啊，谢谢你，因为圣灵在我们当中，没有人知道的事，但是在借着圣灵，我们可以领受从天上而来的智慧，也让我们能够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，并且谢谢你们，谢谢主，你让我们能够说这些话，不是用人智慧去教导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。是的，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圣灵，以致我们能够看透，让我们明了，慢慢的去真的是认识你，认识你的话语，带着你的智慧，带着主耶稣基督的心，我们能够出到这教会以外，我们能够去侍奉其他的人。我们这样子祷告，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 中国人都很爱下棋哦。那有时候呢，我是不懂下棋的人，但是所以我会把我的孩子送去下棋。那有一次呢，当他们在下棋的时候，我的小儿子呢就跑过来跟我说，他说我今天看见了大哥在下棋的时候他快要输掉了，但是呢他很坚持，他坚持到最后。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？当他坚持到最后的时候，他只剩下两三只那个什么，对吧，棋子只是他没有放弃，他反败为胜。然后他说他很开心看到哥哥能够坚持，他说为他感到非常的骄傲。然后我觉得我非常感动，因为我觉得说对，下棋就像我们看属灵的事情一样，不到最后我们不要下定论，因为神做事有他的时间与方式，我们要凭信心等待，结果会出人意外。那今天的这段经文呢，就正式提醒我们，凡事暂且不要下定论，因为没有走到最后，我们不知道上帝会使事情如何的发展。有没有想过，其实定论和结果本来就不应该是我们首先要关注的事情呢？ 这段经文透过一个名叫雅卢和一个患了12年血肉病的女人，她要告诉我们什么？她要告诉我们，耶稣就是生命的主，他胜过病痛与死亡，凡谦卑来到他跟前的人都蒙神看顾与保守。那在这段经文之前呢，我想大家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马可福音的前面的故事。前面的5章我们都看到了耶稣怎么样的行神迹奇事，大家还记得耶稣如何平静风浪吗？对，平静风浪之后呢，他们就渡船渡到了一个地方叫做格拉森的地方，在那里耶稣做了什么事情呢？对，就是释放，主耶稣释放了被鬼附的一个人的两个人，其实啊，不同的圣经啊，就不同的福音书里面有记载到哈。可是呢，之后怎么样？耶稣基督的大能彰显了之后，当地的人怎么样？当地的人惧怕他的能力，央求他离开。所以呢，最后他们又坐船渡到了犹太人的地方，来到了加百农这个地方。耶稣仍然要面对很多很多的人，就当他在海边的时候，当他下船的那一刻，就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卢来见耶稣，伏伏在他脚前，再三的求他说，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她的身上，使她痊愈得以活了吧。耶稣呢就和他同去，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。可是还没到雅鲁的家，耶稣呢就被一个患了12年血肉的妇人被迫要放下放慢脚步。医治了他之后，再赶到耶路家时，哦，那时候已经太晚了，众人都一致地认为这小女儿已经死了。所以呢，这个血肉患血肉的女人的这一个小插曲似乎搅乱了一切，她看似了破坏耶稣要拯救雅鲁女儿的这个计划。那为什么作者会这样把两个故事交叉在一起呢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马可福音里面呢，他们都很喜欢马可这个作者呢喜欢用三文字的一个叙述啊，是 OK 啊，这个我们称为马可福音的三文字叙述啊，这是一个马可的写作风格啊，意思就是说故事的前后中间加插了一个故事，所以呢，这段经文呢是马可的第二个三文字，第一个呢是在3章后段，说到耶稣的家人不明白他，然后中间加插了这个耶稣被污蔑，靠着鬼王赶鬼的这个故事。那今天的三文字呢，就是雅鲁求耶稣救他的女儿的故事开始和结束，然后中间呢就加插了患血肉的女人的这个故事。为什么我要花这么时间来解释这个马可福音的三文字呢？因为呢这很重要。怎么重要法呢？因为马可他要让这两个独立的故事做一个交叉，让原本一气呵成的叙述呢被打断。但是马可独特的写作手法就是要用这两个故事一加一大于二的果效。虽然这两个故事里面有很多相似的这个元素，对比的元素，但是这个元素其实它就是要传达一个相同的主题。这个主题呢是什么？就是他要加重这个重量，就是耶稣到底是谁。一个故事再加一个故事，所要表达的那一种信息 是大于二的这种信息，耶稣到底是谁？首先呢，我们先分开来看雅鲁哦，然后呢再看这个血肉的女人，然后呢我们在他们的相同与不相同之处，我们从中可以学习到什么呢？然后呢我们怎么样去应用？好，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雅鲁哦，管会堂的人，他到底是谁呢？他是会堂的负责人，他负责犹太人的礼拜仪式，安排拉比的教导与祷告。你知道这个人呢，在他的社区里面是很有名望的，是影响力极大的人，他的地位很显赫，他拥有很多的财富，是被人尊敬令人羡慕的领袖。但是呢，他现在将要面临失去12岁的小女儿。那路加福音呢，在这里提到是独女，她是犹太人中管会堂的。那你知道吗？当时的犹太人的这些宗教领袖对耶稣的反应是什么？爱戴吗？没有，是敌对，是吧？那这个管会堂的人，他是这个会堂的领袖，那你知道他肯定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会堂里面就是这些领袖就是想要杀害耶稣，已经开始有这个意图，甚至有这个计划。所以呢，雅鲁他不会不知道，甚至他可能也是其中的一员。所以呢，你可以说他对耶稣这个人一点都不陌生。他会不会其实在暗地里心里面他也觉得耶稣可能就是神，因为他们对这个圣经非常的熟悉。但是由于他的身份地位，他生存的这个环境，各种的因素，以致他不认耶稣为神的儿子，而且把他当成这个头号敌人。但是他的女儿的危机使他不得不打破固有的思想，逼使他呢放下这个骨子里的这种傲慢。因为他来到一个地步，他寻遍所有，没有任何方法，没有任何医生能够帮助到他的女儿，甚至他所依赖的宗教礼仪都没有办法去帮助他的女儿。所以雅鲁走投无路，他最后的一丝希望就是那一位他曾经逼迫的耶稣，因为他看见耶稣是如何医治大麻风的病人，他是如何使瘫子起来走路，在安息日的时候他看见过耶稣是如何医治枯干人的手，这个枯干手的人他医治赶鬼，平静风浪，这些雅鲁都知道。在他女儿病危的时候，他发现他的身份不再那么重要，犹太的同僚们怎样看待他也已经不再那么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他的女儿能够被医治。所以他一大早就起来等候寻找耶稣，他迫切的需要耶稣来医治他的女儿。你可以想象在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是多么的煎熬，一分一秒的等候就等于他的女儿的生命正在一分一秒的消失当中。他再三的求耶稣，甚至俯伏跪拜在耶稣的脚前。他不像我们今天跪拜的意思就是只是我们的双膝跪下，当时他的这种俯伏跪拜是全人连头连整个身体都俯伏在地，是完全的谦卑。他是一个有身份地位的人，但是在他最需要的时候他放下了地身段，用最谦卑的方式，好像君王的这种高规格的敬拜，高规格的恳求，来显明他的真诚和他卑微的状况。耶稣呢就与他同去，雅鲁这个时候呢应该是充满了希望。但是同去的人当中还有其他拥挤耶稣的人，圣经告诉我们人们多得向前胸贴后背的情况，谁摸着谁也不清楚的那种状况， 非常的拥挤，车水马龙，人山人海的这种情况里面呢，就出现了一个小插曲，一个换血肉的女人。那这个女人和雅鲁呢有着清晰的对比哈，你看她的身份、地位、财富、权力都是天渊之别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女人她在社会上是被放逐的，是被社会弃绝的可怜人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十二年来，这个女人她为了医病，她看了许多许多的医生，受了许多许多的苦。根据这个犹太经典啊，对于治疗血漏的方法，他们说什么？他们说到对我来说有一点点世俗的迷信哈。他们说到患者呢要在夏天鸵鸟蛋的灰放在麻布袋里随身携带啊，这是犹太经典里面记载的哦。对付这个血漏的病症，你要这么做，这个是医生的建议，当时医生的建议。然后冬天的时候呢，就把它放在棉布袋里，或者在白色的驴，白色的驴是很难找到的哦。但是你要在白色的驴它的粪里面找出大麦粒，然后随身携带。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点点荒谬啊？所以圣经说嘛，他受了很多的苦，他看了许多的医生，他耗尽了所有，但是一点也没见好，反而病情日趋的严重。然而根据路加福音的记载，因为我们都知道路加是医生对吧，他告诉我们什么？他说他这个病啊是没有办法医治的，就好像今天我们的癌症一样，血漏这个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呢，它就是绝症。这个女人在身体上、心灵上常年受苦，但是有几点呢，她跟我们今天的病人是不一样的。首先第一点，根据利未记十五章一到十三节的记载呢，血漏是属不洁的。怎么说？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，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人若生患漏症，他因这漏症就不洁净了。他患漏症，无论是下流的，是止住的，都是不洁净。他所躺的床都为不洁净，所做的物也不洁净。凡摸那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，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。因着这个不洁净的这个漏症哈，这个女人受尽了一切的苦楚。因为呢，她被禁止参加一切宗教礼仪，换成是今天，这个患血漏的女人是不可能坐在我们当中的来敬拜神，更不用说了，他也不被允许进入犹太区里面，他甚至呢必须离开他的家人，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。因为律法说了，这不洁的病是会传染的，谁要是碰上了这个人所用过的东西，他的床、他的椅子、他用过的水杯，只要你摸到，你都会变为不洁净。所以这可怜的女人，她是完全的被隔绝。除了身上的苦痛，心灵上的折磨，你知道还有一点是你和我都不能够想象的，就是当时的人对血漏的这个看法呢，还有一个文化的背景在背后。当时的文化是一个偏见哈，对于这个血漏的女人，因为他们会认为血漏的女人是道德不检点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血漏这件事情对这个女人来说，她不单只是身上的这个苦痛，她不单只是心灵上被社会隔绝的这个苦痛，她还要担上被人标签为道德不检点，纵然她什么也没做过，但是他是完全身心灵完全的破产。 因此呢，这个山穷水尽绝望中的女人和雅鲁一样，她呢想着耶稣就是他们生命中最后一根稻草，希望耶稣能够帮助她。她顾不了那么多了，你知道，因为她是不洁净，她不可以在人群当中出现的，但是她为了这个希望，被医治的希望，她慢慢地挪向人群，她必须要伪装，她必须要打扮隐秘，让人认不出他来。当他来到耶稣周围的时候呢，也许他也看见了雅鲁，但他并没有退缩。他心想，我只要摸到耶稣的衣裳一点点，我就必能痊愈。结果也正是如此，他摸到了耶稣的衣裳之后呢，他马上就知道了，立刻知道他身体起了变化，血肉立刻停止了。这呢也是马可作者很喜欢用的字眼，就是立刻即刻马上，这种很快很快速的这种语言。他感谢神，他即刻感谢神，他心里万分喜乐，万分感动，然后正想要从人群中慢慢的消失，但是呢却被耶稣立刻的反应被迫停在当场。圣经强调立刻，女人立刻被医治，耶稣立刻感觉到有能力从自己的身上离开。耶稣立刻就问了，诶，谁摸了我的衣裳？很多人问哦，耶稣是神，难道他不知道是谁摸他吗？你们怎么认为？你知道耶稣知道是谁啊？是谁摸他吗？知道，因为耶稣是神。那你会不会奇怪，为什么他既然知道还要去问这个问题呢？猜一猜啊，大声一点点。
那个姐妹，你刚刚有回答是吗？
对对，非常棒。如果他没有把他指出来，他被医好的这件事情就不为人知了，是吧？但是不为人知，这是第一点，后面还有好几个理由让我们去深思的哦。从上下文来看呢，我觉得呢，耶稣这么做就是有目的的，除了要让众人知道之外，他还要做一件事情，他要透过此事呢扩张雅鲁的信心，为后面的事情做铺路。因为我们知道，他就是在等着耶稣来救他的女儿嘛，对吧？但是中间这个一个小插曲，他会怎么，就是雅鲁会怎么想呢？好，那可是呢，你知道我们很，这个雅鲁很迫切的想要耶稣来救他的女儿，可是这个女人又在中间插了那么一脚，结果你知道她当时身为父亲的心情是多么的煎熬吗？你看，但是我们不知道，还没看雅鲁之前，我们要继续看这个血肉的女人哈。那当然除了要扩张雅鲁的信心之外，她还要把这个女人带到人群的视野当中，让人再次的见证耶稣是谁。而这个见证呢，也能够让这个女人知道耶稣是谁，来扩张她的信心。在舞台的中心的这么一个女人，和耶稣面对着面，彼此的观望着，耶稣就用最温柔的语气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你知道在这里啊，这一生称呼她为女儿，这一生女儿是多么多么的宝贵。耶稣从来在福音书里面，四本书福音书里面从来没有称一个女人为女儿，这里是唯一的一次，他都是称女人为女人，但是这里他用最温柔的声音来跟他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。这女人因信 与耶稣相遇了，他身心灵完全的得着医治，他从此不再孤单，不再与世隔绝，他沉冤得雪，不再被人标签为行为不检，他的罪完全的被赦免了，从此他与这个永恒交织在一起，从此天上的平安和喜乐与他同在了。这正是血肉的女人生命的转捩点，也是亚卢的女儿的转捩点，因为你看见一个新的生命开始，但是另一个在被单言下失去生命。但你会说，失去生命是一个生命的转捩点吗？暂且不要下定论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35节说，还说话的时候，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，你的女儿死了，何必还劳动先生呢？此时亚卢的反应可想而知，他的希望破灭，心如刀割。圣经没有记载他的回应，但是接下来从耶稣的回答里面，我们可以知道看不见的这种属灵的活动正在耶稣和亚卢当中发生。耶稣知道亚卢心中所想，亚卢可能心中正在非常的愤怒，看见一个女人得救后的平安喜乐，自己却是被她单言后失去了唯一的女儿。这个得救，这个平安，这个喜乐本是属于她的女儿的，现在残忍的被这个肮脏不洁的女人被剥夺了，她愤恨难平。所以36节，耶稣听见所说的话，圣经没有说，亚卢也没有发声，但是耶稣听见所说的话，就对亚卢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所以耶稣听见亚卢心里的话的时候呢，就是不要怕，只要信。耶稣没有理会外面的人说些什么话，似乎呢要亚卢不要那么快下定论，要亚卢相信他，要亚卢不要为了外界的定论而影响他对耶稣的信心。外界有了定论，他的女儿死了哈，不要劳动先生了，但这只是暂时的，一切还来得及，一切都还未太晚，只要定睛于耶稣和他将要做的事情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事实上呢，如果一切都已成定局，耶稣就不会如此安慰亚卢，是吧？如果一切已成定局，耶稣也没有必要再继续动身与他同行。如果我们细心的话，耶稣与他继续同行，我们暂且不要那么快下定论。37节，于是带着彼得、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，不许别人跟随他。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，耶稣看见那里什么事情？乱嚷，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号。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，如果家里有人死了，他们是要马上处理尸体的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尸体是不洁净的，对，所以呢，他们的葬礼是很快速的，不像我们中国人哈，我们至少要庆，不是庆祝，就是至少要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哈，对，所以呢，不像我们中国人，但是和我们中国人有一样相同的东西，就是可能啊，其实我也不太了解，不过在我的家乡是这样子的，家属呢会聘请专业的哭丧队。来为死者哭泣，有没有？中国也是不是也这样？对哈，所以呢，你看这个亚卢啊，这有头有脸的这个富豪人家，他的哭丧队肯定是一大群的，因为圣经对他们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呢是有根据的，你知道吗？家里有人死了，你至少要聘请两个哭丧为他哭丧的人来，那。至少是两个哦，但是因为这个亚卢他是大富人家嘛，所以他的哭丧队肯定是一大群的。 所以呢，耶稣就说了嘛，当时的这个情形呢，就是很乱很乱，有人大大的哭泣和哀嚎。那耶稣在39节，他就说到，对他们说，为什么乱嚷哭泣呢？孩子不是死了，是睡着了。哎，这个画面马上就翻转了。什么？为什么翻转？就是这些哭丧队，你想想，哭丧队聘请来就是聘请什么？就是聘请为这个死人哭的嘛。他不是真正的伤心而哭的，他这个只是一个 professional 要哭而已。所以当他听到耶稣这么说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你在说什么？耶稣，你是从哪里来的？人已经死了。”所以他们40节就说到，他们嗤笑耶稣。这小女孩明明就是死了，众所周知，一看就知道的事情，耶稣还这么说啊！你看，可见耶稣这个人是多么没有常识，所以就嗤笑耶稣。耶稣没有理会他们，耶稣呢把他们都撵出去，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，然后耶稣就拉着他的手对他说：“大里大古米，就是说归你，我吩咐你起来。”哇，如果这个法利赛人看到的话，他又有话要说了。为什么？这小女孩死了是不洁净的，你还拉她的手啊？还好法利赛人并没有看见啊。那这些法利赛人真的是屡教不改啊！耶稣什么时候会按着死的律法去遵行？什么时候耶稣会被律法捆绑住呢？没有，耶稣就是律法的主，他来就是要让律法有生命，得以完全。律法在耶稣之下，不洁净的尸体没有玷污耶稣，就好像刚刚这个血肉的女人，不洁净的身体并没有玷污耶稣，反而生命奇迹却从耶稣的触摸当中产生了。耶稣呢，就如往常一样平静地吩咐闺女说：“说闺女，我吩咐你起来。”耶稣平静地用他的话语医治所有的人。在这里，我们也看见耶稣用平静的话语来去让生命起死回生，一切都是那么的从容平静。然后，当然这个闺女就立时起来了。然后耶稣吩咐他们说，不要叫人知道这件事情，然后又吩咐给他们吃，给这个小女儿吃东西。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要吩咐她吃东西呢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证明，对，就是证明她真的是复活过来，她可以吃东西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完了这个两个交叉的故事，这个三文治的这个叙述真的非常精彩，有没有？很戏剧性哦，但是呢，却令我们非常的感动。我们看见耶稣是如何温柔的、恩慈的进入了这些需要他的人的生命当中，与他们相遇。相遇当中，这些谦卑的人，他是如何看见神的国，而且进入到神的国里面。正如马太福音5章里面8福说到，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；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雅鲁和患血漏的女人，这两个人是来自不同的世界，但是却面临着同样的困境。一个将要失去女儿，心如焚烧；另一个呢，常年要为了病痛，受尽了一切的折磨。可是今天奇妙的，这两个人的生命终于遇上了耶稣，改变了他们的生命。我想问一下，我们的时间是不是快到了？差不多哈，好。OK， 好，我再继续大概5分钟啊，好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两个交叉的故事里面，突出来的是什么？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？一个小信心非常的微小，这个女人，我只要摸到耶稣，我就能够得医治。另一个信心可能比较 少一点点，就是怎么，他说他要耶稣要过去按在他的女儿身上，一个是要耶稣出动，一个是要摸着耶稣就行。这种信心的大和小重要吗？不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里耶稣都看重每一个需要的人，不管我们的信心有多小，我们的信心有多大，在耶稣里面是耶稣都是要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。那身份高贵和身份低微有重要吗？不重要。在耶稣的面前，救恩是属于任何人的，只要凭信来到，你都会得救。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这里让起死回生的这个女儿，我们就看见耶稣就是生命的源头，生命在于耶稣里。在人的领域当中呢，生老病死是必然的定律，没有人，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扭转乾坤，能逃脱这个定律。但是耶稣基督的到来宣告了天国的介入，道成肉身的儿子彻底的翻转了这个自然的定律，因为他正是这个定律的主，他正是这个有限空间的创造主和主宰，死亡不能够将他锁住，罪恶也无法捆绑着他。这也为什么耶稣不怕被这个不洁换血肉的女人触摸，人们害怕触摸不洁净的人，但是耶稣不怕，反而在被他触摸之后有生命在里面。耶稣就是这个生命的源头，他就是带来最终极的盼望，生命和救赎。我们今天也有可能亚鲁在我们当中，因为身份，因为工作，因为家庭的压力，也许他们不能够前来认识耶稣，甚至可能他们是基督徒，但是他们也不敢站起来承认自己是基督徒。也许你像亚鲁一样，你的生命正面对着巨大的煎熬，可能你有不为人知的工作压力、家庭压力和罪恶的捆绑，你也为着你的家人的健康日夜担心的煎熬。弟兄，你要像亚鲁一样放下身份地段，来到耶稣的跟前，谦卑的像亚鲁一样伏伏在他脚前。相信耶稣必定能救亚鲁的女儿一样，我们凭信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们与神同心的时候，有时候像亚鲁一样，信仰的插曲呢，可能困扰着我们，使我们焦虑，使我们质疑、害怕、愤怒，甚至绝望。但是神说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不要下定论，事情还没有到最坏的局面，因为神高过神的道路，高过我们的道路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神有蓝图，神有自己的时间和方式。他对你说，孩子，我要和你一起走，我要让你看见我是谁，我的国度要介入，我要你和永生从此交织，从此有份。今天我们有换血肉的姐妹们，我们长期受苦，也许我们没有十二年这种身体的疾病，或许有，或许你在面对长期的面对着精神的压力，你的世界也许被隔绝。因为我们有好多年轻的妈妈，有时候感受就是这样子，长期的精神的压力，感觉我与世隔绝。我们或许也有可能被人标签为不洁的人，但是今天耶稣要把你指出来，他要让你知道，因着你微小的信心，耶稣全然医治了你。他把你指出来，他不是为了要羞辱你，乃是要让你知道，你不再需要偷偷摸摸，好像小偷一样。他要让你知道，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他要把你指出来，因为他要让你的身边的家人朋友，不认识你的、认识你的，都知道你痊愈了。你不需要再被隔绝，你不需要再被标签为污秽不洁的。 耶稣要修复你的人际关系，耶稣要把你指出来，你没有名字，但耶稣称你为一生女儿，因为你是特别的，你在他的心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，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因为这个关系，一个天上的阿爸父爱着，深爱着你们每一个。我们做个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永远是那么的温柔，那么的有恩慈，你闯入了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就是为了要得着我们。主啊，我们在你里面看到了生命，看到了救赎，看到了终极的盼望。主啊，我们今天可能有像亚卢一样，像血漏的女人一样，我们有很多阻碍我们前进的，向你前进的这个阻碍。但是主啊，你却来到我们当中，不管我们是在高地或者在低谷，主啊，你都要与我们见面，因为你要我们与永生有交织，因为你要我们在永生有份。谢谢你的恩典，我们这样子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